大家好，今日是7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7月8号，川普下令进行第二轮空袭伊朗之后，截至目前为止，美军的袭击一直持续18个钟，而空袭的每个地点其实背后都有些特殊意义。另外，美军疑似再次动用的钻地弹轰炸了布殊尔地下核设施。与此同时，或者反对派的部队已经是攻到去伊朗门口了。网传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南部布殊尔核电厂综合体附近一处疑似地下浓缩的设施遭到了美国空军的精准打击。报道说，美军的行动里面是使用了专门对付坚固地下工事的钻地弹。布殊尔疑似地下核设施附近已经是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另外呢，今日凌晨美军呢仲使用了战斧巡航导弹，针对伊朗空军几个起紧的飞机加固掩体进行的打击。在哈梅丹附近的第三战术战斗机基地被摧毁。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亦都是遭到了美军的袭击。而昨日呢，美军已经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沿海监测设施、导弹，仲有无人机的储存地点、海军作战设施等等。另外呢，美军仲空袭了伊朗的机场、港口、核电厂亦都是全部受到攻击。在这里呢，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的打击行动。以色列时报说，美军呢是轰炸了伊朗北部的桥梁，一个是格勒斯坦省的阿克特克汗桥，还有一个就是格尔干铁路线。这个是自从4月停火以来，在美国首次是打击了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而这两条铁路桥其实都不简单。一座桥梁呢是伊朗同战略伙伴中俄的陆上贸易要道，是中伊一带一路友谊的象征。这条铁路全长超过10000公里，它是由德克兰附近的阿普林出发的，最终会抵达中国的西安、义乌等等内陆城市。伊朗长期就是用这条线路和中俄做生意，亦即是说川普要断了伊朗的外援。有意思的是，北约峰会的最后一日，川普呢仲表扬中共，说中共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但是呢今次就没有参与战争，亦都从来没有派军舰为商船护航。外界认为很明显川普就是边打边游的做法，一边施压，一边为9月和习近平的见面铺路。亦即是我先公开赞你一句，我背后给你一拳，等你知道暗助伊朗是痛的。另外呢，美军仲袭击了通往圣城马什哈德的铁路桥，原定呢今日鲁哈会在马什哈德下葬，而当时呢距离鲁哈的安葬仪式就只是剩下几个钟。美军的空袭声就开始了，导致葬礼的最终阶段被迫延后。现在居民鲁哈的遗体是改用波音运送了。而外界认为伊朗强硬派呢就是一群疯子，而家呢正是他们自己亲手断送了鲁哈的葬礼。法尔斯通讯社今日有消息说，哈梅内伊的继承人二哈穆杰塔巴预计呢将会在7月19号在伊朗父母举行的悼念仪式上面首次公开露面，并且发表讲话。听讲整场纪念活动都是他亲自办理，这个可能是二哈第一次正式出现的伊朗民众和全世界的面前。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他正式接掌伊朗最高权力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除此之外，官方证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军高级头目哈齐尼在空袭入面丧生。哈齐尼之前曾经嚣张地放狠话，扬言要令亚曼湾变成美军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的坟场，点知而家一语成谶，反而变了自己的葬身之地。而伊朗官方媒体又报道说，美军空袭已经造成伊斯兰革命卫队至少3至8名成员死亡。伊朗的反应是怎样的呢？老套路，你打我，我就打其他人，向约旦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今朝早科威特和巴林又遭到伊朗袭击，这样亦都显示伊朗正在扩大他们的打击范围。而第11频道有报道说，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林已经对伊朗发起了联合打击行动，而卡塔尔、阿联酋、约旦和沙特今日亦都正在为大量美国战斗机航班提供后勤支援。而中央司令部仲同步发布了一张 F-16 战斗机在中东基地起飞的相。 另外，仲有一个新迹象，就系伊朗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边境地区集结咗几千名特种部队。伊朗以前系用打完就走，喺战术突然之间就转向咗大规模嘅地面行动。伊朗一直叫嚣要摧毁库尔德反对派嘅基地，佢哋指控西方利用库尔德反对派嚟推翻伊朗政权。外界而家就认为伊朗突然有咁大嘅举动，似乎说明伊朗后方侧翼已经出现咗状况，库尔德反对派已经打到去伊朗门口，亦都唔排除美国派遣库尔德军队打入伊朗境内更换政权。美国官员话俾 Axios 听，川普今日可能会听取情报简报，同时亦都正喺度为同伊朗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星期嘅长期热战做准备。根据 CNN 嘅报道，以色列亦都正喺度寻求川普嘅授权，想加入对伊朗嘅袭击。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而家已经探测到大量美国军用飞机，包括九架加油机、一架预警机，仲有一架 MQ-9 无人机。另外，仲有美军嘅24艘舰艇，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同20,000名美军士兵喺度备战。外界认为，美军下一步好大机会会发动夺取哈尔克岛嘅登陆作战。最后值得讲下，点解川普开始下令狠打伊朗呢？川普寻日喺土耳其召开新闻发布会嘅时候提到，佢喺伊朗嘅暗杀名单上面，而且一直排咗第一位。就喺呢番说话之后，川普翻美国嘅一项安排亦都引起咗外界关注。川普喺翻美国嘅时候突然换咗座机，呢啲都预示住有极端行动嘅危机。今日7月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喺度推动一个大行动。卢比奥已经召集咗嚟自全球60几个国家嘅政府官员，喺下个礼拜齐集华盛顿，召开一场高规格嘅部长级峰会。而今次嘅目标并唔系针对传统意义上嘅极端组织，而系首次将跨国极左极端主义推上咗国际反恐议程，当中仲对准咗 Antifa 组织。消息指出，美国政府咧唔再将呢类组织仅仅视为一个国内嘅激进抗议团体，而系认为佢哋已经具备咗跨境串联、组织协调同埋煽动暴力行动嘅能力，对美国嘅关键基础设施、政府运作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咗新嘅威胁。咁你觉得美国下一步会唔会直接出动地面部队呢？另外，伊朗派出咗几千名军人去伊拉克边境，你觉得库尔德人有冇可能会攻入伊朗呢种可能性呢？用一句话喺留言区话俾我哋知。
早上起身，嘴里边有啲苦涩，头有啲胀，人咧提唔起精神。你有冇呢个感觉呢？好多人觉得瞓唔好，其实中医认为呢个系代谢垃圾，馒头冇清理干净，堆喺体内嘅反应，长期咁样血液变黏稠，血糖血脂就慢慢超标啦。三高代谢补就系帮身体将呢啲垃圾清咗，五脏六腑调顺咗咧，早上起身呢种沉重感咧就会少好多啦。三高嘅根源咧，亦先至能够改变。三高嘅调理唔系一朝一夕嘅，贵在坚持。健康520特别推出咗长期保养超值组，16樽装嘅咧8-5折，30樽装嘅8折，一次备足佢。安心调理不间断，可以点击置顶留言连结了解详情。
在中国海警船星期三在台风巴威集台前夕进入金门水域之后，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六国国会议员星期四在金门登船考察金门海域。IPAC 发表新闻稿说，今次是首次多国国会议员组团亲赴台海前线考察。各国议员重申台海安全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重申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这些外国议员登上台海巡署 PP10081号巡防艇，在金门群岛周边海域进行了为期90分钟的考察，直击中共填海造陆的长安机场对金门造成的冲击。议员们表示，今次行程是对台湾的重要支持姿态，强调这件事与北京无关，是为了捍卫国际规则体系。这些水域经常发生争端，各民主国家需要团结保护台湾领土完整。针对今次访问， 中共外交部又跳脚啦，称北京坚决反对同佢建交国家嘅议员串访台湾，称所谓联盟散布有关中共嘅谎言同谣言，毫无信誉可言。有分析认为呢一件事令北京好尴尬，唔闹等于默认多国议员可以常态化登上台湾海巡艇睇金门，大闹咧又帮 IPAC 制造国际新闻热度。加码派海警呢件事反而证明 IPAC 所讲嘅灰色地带威胁系真嘅，降温处理就会被睇成中共唔敢硬碰多国议员团，所以北京外交部闹得越凶，越似系喺度证明呢一次踩中嘅痛点。据悉 ，IPAC 串联全球45个国家同区域层级嘅议会，总计超过300名议员。此外，7月6号，中共宣布向南太平洋试射咗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引发咗多方谴责同关注。据称，中共可能同时试射咗两枚导弹，中共冇公布具体型号，各方无法分辨试射嘅导弹系巨浪二或者系巨浪三。中共咁做似乎仍然发出对抗美国嘅信号，但导弹嘅落点就令人费解，其射程亦都难以威胁到美国本土，实际暴露咗唔细嘅差距。中共唔敢公开嘅资讯太多啦。此外，美国智库 CSIS 7月7号分析，导航预警显示中共7月6号可能唔止射一枚，一枚从南海发射，另一枚可能从渤海射出，飞越日本进入太平洋。但中共只承认南海呢一枚，咁样渤海嗰枚去咗边度？可能失败，亦都可能临时取消。问题系中共事前虽然通知日本，美军同日本防卫省就冇及时公开，令外界一头雾水。时评人沈周指出，2020年中共喺南海试射嗰阵，美军话射咗四枚，中共只认两枚。今次如果真系两枚同射，一枚失败，中共好可能仍然只承认成功嗰一枚。讲白咗，呢样嘢暴露咗中共导弹试射透明度极低，亦都令国际通报机制变得更迫切。否则一旦误判，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沈周认为，中共今次导弹试射更似系一次唔敢托底嘅测试，好多资讯亦唔敢公开，但难以掩盖中共潜射弹道导弹喺技术上嘅明显差距。中共导弹防御系统同美国嘅差距就更加大啦。无论北京点样发火掩盖自己嘅行为，中共喺国际嘅形象正在崩塌。美国参议院6月份跨党派无异议通过咗 SRES444 决议案，谴责习近平同中共侵犯人权以及危害国际安全。加拿大华裔意见人士获奖作家盛雪评论话，历史上首次将一个正式建交国的执政党定义为犯罪组织。在国际外交和法理惯例入面，犯罪组织通常只用于国际黑帮、跨国洗钱集团、毒枭或者公认的恐怖主义集团和组织等。将一个同全人类绝大多数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庞大政权，直接在国会决议入面定性为犯罪组织，这件事在世界各国议会史上的对华定性入面是绝无仅有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裁者习近平这几个字堂而皇之的写入经过参议院表决无异议一致通过了参议院正式法律文本，并指控的是危害人类罪的策划者。呢样嘢等同于喺最高立法纪录上将习近平个人定性为现行国际法意义上嘅战争同反人类罪犯。此外，中共嘅跨国镇压正受到各国嘅反制。中国男子殴打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已经被台湾警方收押禁见。台湾前进阵线呼吁检讨入境审查。台湾前进阵线8号要求政府务必查清廖南背后组织和犯罪资金来源，并全面检讨国门和入境的审查，亦要强化反渗透法，保障人民安全。这几日，一张2025年的《善治国者必从治水》海报来自新华社，图片下面写着：善治国者必从治水，水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分量好重。涓涓细流，浩浩江河，见证着人民领袖的真挚情怀、赤子之心，对应近日中国各地的大洪水，显得格外讽刺。有评论认为，这个是中共自己将把刀递过来，一句“善治国者必从治水”，直接变成对习近平治国能力的公开反问。 美军空袭击中伊朗北部中伊铁路走廊的关键桥梁。俄罗斯亦都有使用这条通道向伊朗运送货物。同时，一名隐瞒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男子在夏威夷被捕。美国清算中共全球渗透的行动正在升级。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9号的报道，美军空袭在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的铁路桥。这座桥位于伊朗通往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并延伸到中国的铁路走廊上面。俄罗斯由2025年底开始使用这条路线向伊朗运货。评论指出，美军这一炸不单止是炸伊朗铁路，更加是在中俄伊陆路补给线上面打入了一粒战略石子。同时，美国驻英大使斯蒂芬斯在国际海事组织发出警告，指中共正将港口、船舶、岸桥、货柜和供应链变成政治胁迫工具。他指出，中国目前建造全球一半以上的船舶，并且在岸桥和货柜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巴拿马就是一个警讯，当地法院裁定中资控制的两大码头特许权违宪之后，北京被指即刻对巴拿马船只出手，已经有几百艘巴拿马旗船在中国港口被扣押。川普亦都在北约峰会再次将格陵兰推上台面。他表示，格陵兰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是至关重要。现在周边有中俄船只活动，丹麦却没有真正投入足够资源，所以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就强硬回应说不卖格陵兰。格陵兰卡在北美、欧洲和北极航道的交汇点，藏住有稀土和关键矿产。分析认为，北京利用一带一路企图接近北极。特朗普上任之后就要将这扇门提前塞住。特朗普多次将共产主义定性为美国自由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并警告共产主义正在美国境内复燃。现在这场反共行动已经延伸到美国边境签证审查和入境系统。根据夏威夷新闻台9号报道，51岁中国男子林凡林近日在檀香山机场入境那阵被捕。法院文件显示，他在1994年到2011年期间在中共军队服役，并承认目前还是中共党员。但是检方指控他在2017年申请美国签证那时，对是否曾经在军队服役等背景问题填写否，因此取得了10年签证。近年来，中共人员被指利用签证、留学、商务甚至非法越境等方式进入美国。由机场到边境，华府正在重新清查中共的渗透链条。林凡林7月1号抵达檀香山丹尼尔井上国际机场时，美国海关的资料库入面发现精准匹配记录，随后进行讯问并将他逮捕。在目前面临签证欺诈和滥用文件的指控，法院将会审理是否不准保释，需要羁押。外界认为，目前美国发出的信号很清楚，中共的身份渗透、港口控制和战略补给线正在一条一条这样被摆上台面。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年7月9号是709大抓捕11周年。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中国人权、人道中国等多个团体举行的网上纪念活动，包括今明日穆斯太太在内的多位受迫害人士和海外人权律师发言，揭露了中共专制之下的司法黑暗。主办单位还宣布张海和于海两位律师获得2026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一名日牧师先后有过4位出色的辩护律师，他们的遭遇就是中国法治现状的缩影。第一位是张海律师。
在709大抓捕11周年之际，刚刚被营救来到美国的石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在太太安娜楼讲述了多位中国维权律师是因为代理她丈夫的案件而遭到中共迫害，当中包括陈恩、709案被捕的人权律师张海。
在广西北海连续4日密集会见金牧师8次之后，他在圣诞节准备同家人去香港度假嗰阵，忽然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亦即是边控。紧接住在2026年1月，他频频被司法局请去饮茶，面临连番威胁，甚至他的仔和太太都成为了他致命的软肋。最终他不单止被恶意吊销了律师执照， 甚至被胁迫一定要自行注销经营了多年的律师事务所。
安娜刘仲指出，随后接棒为今明日牧师辩护的邓庆高、李桂生和曾月三位律师都受到当局打压、骚扰和威胁。整个石安教会案四十几位刑辩律师入面，已经有六位律师被强行停业半年。这单案入面，他们聘请的十几位控告律师都是709律师，他们亦被跟踪、监听和骚扰。
维权律师盼望每一个法律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不会被随意剥夺、不受政治恐吓的职业生涯。中国社会盼望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生灵都可以成为无冤屈的公民，共同拥有一个真正自由、公义的社会。
在今次网上活动入面，主持人还一一宣读了受到中共迫害的律师名单，包括以前和现在因承接维权案件而坐监的人权律师一共57名，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资格的人权律师46名，因代理人权案件而被关闭的律师事务所一共9间，还有至少47名律师被限制出境。活动最后公布的选出的2026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得奖者，表彰他们为捍卫中国人权、法治信念与社会良知所作的贡献。
他们是张海律师和于海律师，恭喜他们两位。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基隆地检署调查美超微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走私案，已经展开两波搜索，羁押美超微业务经理和青云科技高层等6人。扩大追查发现，这宗跨国走私案背后涉及美中台三方势力，主导者怀疑是一名具有共军背景的中国女金主戴妃，她透过台湾竹联邦成员牵线，运作了大约3年，让台湾变成中共获取禁运晶片的非法转运站。根据镜周刊报道，走私链由戴妃出资，尼斯落单，王长义供货，王海平走私分工完成。戴妃怀疑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熟悉两岸三地地下金流和出入口操作，背后可能有官方势力支持。王海平具竹联邦人堂育人会背景，负责协调牵线。美超微台湾业务经理王长义就利用亲戚的美超微总部担任高层的关系，内鬼通外敌，取得货源。走私集团手法缜密，先由美国人头公司向青云科技落单购买搭载 HB300 或者 GB300 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再向士方电讯租用机房制造伺服器留在台湾的假象。等美超微和青云查验通过之后，制作不实出口文件，将货品调包走私去中国。至少有一批经日本转香港洗产地，之后送去中国。专案小组在手机群组还原对话，发现他们早有预谋，甚至准备好应付稽查的教战守则。初步估计3年的不法获利高达3亿美元。这宗案件源于基隆地检署原本锁定跨国毒品走私。5月20日搜索行动入面，意外在仓库查获50部总值7亿台币的 AI 伺服器和900多万元现金。6月29日第二波搜索青云科技、美超微台湾总部和士方电讯等地约谈6人，其中3人被羁押禁见。美超微发表声明，强调公司不是主要调查对象，已经将4名涉案台湾员工停职。美国自2022年起严格管制辉达高阶 AI 晶片出口中国，迫使辉达推出钢盔版，但是中共军方和国防7子院校仍然极度渴求顶级算力，用来武器研发和军事 AI 训练。这宗案件突显中共绕道取得禁运技术的迫切需求，亦都暴露了台湾在美中科技战入面的敏感位置。
你还在说敌那种一敌就白很有效的眼药水吗？小心一点，很多网红眼药水里面有血管收缩剂，点燃当下很白很亮，长期下来反而容易造成依赖和反弹性红眼。美国眼科学会也说，防蓝光眼镜根本没有高品质证据证明能够护眼。咁到底咩有效呢？眼科医生建议，眼睛干涩首选嘅系不含防腐剂嘅人工泪液，而家更多人选择嘅咧系用食嘅润眼宝。 顾名思义就系帮眼睛补水补营养，好似每日补充维他命咁样，从体内做起，简单又冇依赖性。眼睛嘅事咧，不求快，求嘅系啱。感兴趣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